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课，就是孩子成长中的三个关键阶段。你会发现孩子每天都非常重要的，可是呢你会发现就三天时间是更重要的，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做，那将来会特别难。所以将来会特别难，所以一会儿我们要看这个啊，我们先要拿我们的圣经，我们要放到箴言第二十二章，箴言第二十二章，我要就看几个经文，箴言第二十二章。那我需要你们帮忙，一会儿我们要在一起念，我可以给你们读，可是我是个老外，所以读的就不好，我们一起念都自己可以看到天主的话，箴言第二十二章，我们先看第六节，我要请大家，如果你能讲起来，我们要在一起讲起来啊，箴言第二十二章，我们要看第六节，第二十二章第六节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要开始
教养儿子，使他走当走的道，他到老也不偏离。
那他说儿子，可是他的意思是儿子女孩子都要这样做他们。那他的意思，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你找到他们，然后他们长大有一段时间他会跑偏，他会跑走，可是变老他会回来，这不是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好好就立个根基，他们会一直来跟随主，这是他的意思。还有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。二十二章第十五节，二十二章第十五节要在一起念，要开始。
是待在孩童心中，用下则的杖可以除掉。
所以呢，他就说那个孩子的心里是有很多坏事，对吧？可是用板子，你可以把这些赶出去了啊。还有第二十三章，第二十三章。第十三到第十四节，十三到第十四节，好，要在一起念，要开始。
你不要顾督责儿子，你若用杖责打他，后必不至屈死。你若用杖责打他，可以救他的灵魂，不堕落阴间。
所以你看第十三节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不会死，他不会死。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我怕会害他呀什么的，他不会死。如果你好好的做，你不会害他的。还有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和二十五节，二十四和二十五节，好，要在一起念，要开始。
善人的父必当快乐，人生智慧子必因他欢喜。你须使你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
好，我们要低头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到这儿来，可以看你的话语。我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学会你的话，也明白怎么去使用。主啊，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每一个父母，就好好的去管教他们的孩子。我也希望一些还没有孩子的，他们有孩子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按照你的话来管教孩子。那样的，我们可以影响孩子们去跟随你。主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呢。那么，我开始给你们讲，我要用这个图片，要用这个图片给你们讲。对不起，我都不知道我们会需要多少个，我只准备了十份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帮他们，大家都可以看看。一会儿我也有我要讲的课，我都要给你们，在这个课里面还有那个表啊。那开始看那个表之前，我就要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管教孩子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希望我们管教孩子会得到什么？我们希望会有什么结果？那为什么要好好的来管教孩子？就简单说了，我就提到了几个，然后我们要看这个图片。第一呢，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来顺服， 来顺服。在圣经很多地方就告诉我们，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就提到孩子要顺服父母，我们要教导他们怎么来做。第二呢，就是纠正，这些都是在我写的书里面，你也可以看看。就是那个纠正，你要纠正什么？要纠正他的行为，要纠正他的态度，要纠正他的思想。还有呢，尊重啊，我们管教孩子们，因为他们要尊重父母。圣经说我们要孝敬父母，也包括来尊重他们。还有呢，公义，我们希望孩子的生活中，他们有好的生活，他们是心善式的，他们是用那个公义的那个生活。还有呢，就是救恩。刚才我们看那个经文，我们管教孩子们，我们可以拯救他们，他们可以来信主呢。我发现如果孩子们学不会听从我们，他们就特别难听从天主。所以呢，为了他们的救恩，我们必须来管教他们。还有呢，喜乐，喜乐。那么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管教你的孩子，你的家庭的情况气氛就特别乱，大家都不高兴啊。我能告诉你，我的孩子们小的时候都在家的时候，每天他们起床过了五分钟，我和我妻子都知道我们哪天要打谁，因为他们一起，他们的态度就不好了，就开始跟别的孩子们就吵起来什么的，所以很快我们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快乐，要喜乐吧。所以如果他的态度不好，我们要就纠正了啊。所以我们都可以有喜乐，我们有喜乐，他们有喜乐啊。还有呢，长寿，长寿。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在世界上的时间特别长，可是呢，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如果不孝敬父母，他们可能会早点去世了，这是特别严重的事情。还有呢，智慧，智慧。孩子自己的心中，自己的脑子中不是有智慧的，说他的话，每个孩子都是个笨蛋，什么都不懂。他们都觉得，哎呀，我做的都是很聪明，可是都不知道会害自己或者会害别人。还有呢，就是安慰。那你说牧师打屁股会安慰他们？是，是。在那个诗篇第23篇，大卫就提到那个主是我们的那个牧人，就跟牧羊我们一样。可是他用这种的说法，在第十五节他说，有杖，有杆，足安慰我。那哪个杖哪个杆是为了什么？打他们，纠正他们。那什么能安慰呢？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应该知道，他需要知道他能做的事情的范围是在哪儿呢。如果他不清楚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如果没有什么不能做的，他们会一直往前走，会伤害自己。所以有这个范围，那个管教孩子会就安慰他们。还有呢，为了祝福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受到天主的祝福呢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来管教他们啊。还有呢，就讨天主的喜悦，讨天主的喜悦的啊。我希望他从天上看我，看我的孩子，他会高高兴兴的，他会特别快乐看我怎么来做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和谐。你希望在家里会有平安吧？可是我发现如果不管教孩子，没人有平安，都是特别的不好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，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好玩，不是觉得哇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打他的屁股，哎呀让我高兴极了，不会那种的思想啊。说他的话，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，父母是比较难过，就特别难过，就不喜欢那样做了啊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呢。那我希望你们可以看这个图片， 你会发现这三个那个关键阶段，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给你讲啊，你看最上面是有两个两线，就是那个父母的生活，父母的生活，啊，爸爸妈妈啊都是重要的啊。还有呢，你看一二三，这三三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呢。你也会发现，那个这是往上，这是往下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的小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父母是一直拉他们来我们身边，让他们更了解我们，更了解我们的心。那从第二段就开始，你就慢慢就让他们离开你，不是一下子。那我以前在新东方就当老师教英语的，我发现在大学的里面有很多孩子，他们在家里的时候父母没有给他们一点自由让他们去做选择，所以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就疯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开始要让他们来了解我们的心，然后我们是慢慢的，不是一下子，慢慢的让他们有些自由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听从我们，能不能学会我们的那个事情啊。那我们要看第一呢，第一阶段啊，这就是建立权威，建立权威。这个你应该孩子两到三岁必须立好这个根基呢。那说实话的话，我们开始那个打孩子，打他们的屁股是大概一岁半或者十八个月左右，到两岁会开始。那之前如果他们拿什么我们打手，或者如果你抱着他们他不听话，你打他们的腿，不会伤害他们，可是他们会了解，他们会明白，他们不能那样做的。可是呢，到那个我自己觉得两岁，可是有些孩子会需要多一，可是两到三岁的时候，你必须建立这个权威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任牧师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要明白，在他们的生活中，没有比爸和妈重要。没有人能说过爸和妈啊，哎呀，要明白了，就包括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，最重要的就是父母。那你说，李牧师，如果那个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他们要拦住我们，那你必须让孩子们明白，不能听他们的，必须听爸爸和妈妈的。那你说，哎呀，爸，雷蒙师，我怕我会得罪我的父母，那得罪吧。你说，哎呀，孝敬父母是孝敬父母，可是呢，结婚的时候要离开父母，对吧？那意思是你要一辈子孝敬他们，尊重他们。那主牧师，以后你们碰到什么问题或者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你要联系你的父母，要问问他们的建议啊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，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可是呢，你是你自己的家，你要尊重他们，要孝敬他们，但是你自己要站在耶稣的面前，他会判断你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是非常重要，你要建立那个权威的啊。我的小儿子，他大概两岁的时候，我是在美国当牧师的，我是坐在我们的客厅，他从那个卧室就出来了，他是玩一个车，没关系，就是小儿子吧。我看他呢，我说，哎呀，儿子，我是坐在沙发，儿子，你过来。他看我。那你说，牧师，你做什么？ 他在那边，我在这儿，我站起来，我去那边抓住他就回去了，坐在沙发上拿了那个板子把他的屁股露出来，然后打他的屁股。那以后我会给你们讲怎么做，可是我们的方法你会看到，我们的方法是先打十下，那不是用错的劲，就是这样的。你说会疼，当然会疼，可是不会伤害他。那个你说怎么打，你会发现天主师已经预备好了，因为他屁股有两部分，左边左边左边左边，对吧？你不会害怕的啊，就是天主所设立的啊。我们打了十下，他已经哭了，我也哭了啊。哎呀，我说儿子，你必须听爸爸的话，我叫你，你没有过来，我必须打你，你以后你会听爸爸的。好了，我要让你记住了，所以我又给他打十下。所以一般从开始打到十一岁，如果不听话的，十下等着，然后再打十下，一共二十下。太过分了。那你有别的办法你可以用，可是我能告诉你，我的是成功了。我有四个孩子都是跟随主的啊，你别的可能会成功的，可是我不能确认啊。然后呢，我把他放在这边，我回来坐在沙发上，他哭了。我说儿子，他看我，我说你过来。他没有动，特别固执的啊。我站起来，我去拿他回来，把屁股露出来，我又打了十下，跟他讲了，又打了20下，然后我把他放在那边。这是啥？儿子，你看爸爸，你过来。特别固执啊，我又去抓他，又露出来，打十下，然后给他讲，然后再打十下。他哭了，我哭了，他流鼻涕呢，然后我把他放在那边。儿子，你要看我，你要过来。我又打了二十下。每天100下，你说过分了，我明白。可是我和我妻子，我们做一个决定，我们每天我们必须赢了，连一次不能让孩子赢了。
是。
打了你100次之后，我把他放在那边。儿子，你过来。然后他说：“爸爸，我爱你。”他过来抱我。我们必须做，我们必须那个建立权威，谁说的算？不是邻居，不是老师，不是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，不是别的亲戚朋友，不是他们自己，也不是他们自己，说算就是父母。这个你必须建立好，这是第一段啊。那如果你看我的，你会看在这个线上，我画了很多圈，他们就特别近。你说雷姆士这个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打屁股的越来越多呢，就是最好的。因为在这段这阶段你会发现需要打的时间挺多的。有的时候我在外面，我回家，我妻子说累死了，我整天除了打屁股之外没有做别的。是，真是那样吧啊。所以呢我们要打，可是我们打的时候我们都是给他们介绍，我们都是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打。我们打之前我们也很清楚给他们说什么是对了，什么是错了。如果他们做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教导他们，那么我们不能打，必须先教导他们。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打碎孩子的那个固执和顽梗，这是大概11到12岁左右。嗯，你是一直让他来了解你，到那时候他会了解你的思想，他会了解你要他们做什么事情。可是呢，你会发现到11、12岁的时候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。以前都是听你的，可是他觉得我也有智慧，我也有聪明，我也有我自己的经验。什么经验？就没有。可是他们是这么觉得啊，所以他们会开始就说：“那我不听啊。”你会发现，从第一到第二阶段，大部分的惩罚、大部分的管教是因为行为。你会发现，从第二到第三阶段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态度。所以呢，你要来，管教他们。他们到那个底部，他们就你会发现他们可能以前没有违背你，没有反对你，可是他们会开始跟你说话呀什么的，说我不要做那个，不要听你的什么的，那你必须来管教。那你会发现从11、12岁之后，你的管教的方法也会慢慢就改变。在这边都是打屁股了。你会发现那个孩子从这第一阶段到那个11、12岁的，他们最喜欢的是收到什么礼物啊。以前我在外面，我要回家，我到家的时候，孩子都崩了。哎呀，爸，你给我们买什么东西？给我们送什么东西？小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们，他们都高兴极了。可是从这边往前走，不是得到什么的，是我能做什么？我可以跟谁去玩啊？我可以跟朋友来做什么事情啊？所以会发现，你对待他们是不一样的。这儿大部分都是打屁股的，在这儿你会看这个差，可是没有那么多呢。你也会打，可是没有以前那么多的。你也会发现你要打和加上别的。举个例子啊，我不说我自己的孩子，我说我养的一个孩子，一个李大伯牧师呢。他大概2年就住在我们家呢，因为他父母都不知道怎么管教他，所以就开始管教他。最后打他的屁股，他19岁，是秘密，别告诉他啊，19岁的。又一次，他说：“瑞牧师，我可以出去打篮球，可以，没问题的。可是呢，你必须，应该是夏天，我说必须7点之前到家了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所以他去打。然后我看，7点到了，他还没到。7:02，他就偷偷的进来了。他去他的卧室，他知道了啊。我等了几分钟，我说：“哎呀，大伯你过来。”他就特别害怕。那他说：“我说，哎呀，你们做什么呢？”“哎呀，摸篮球啊，你给我讲了。”他就开始讲了。然后他发现我不要打他，不，他就觉得不会惩罚他，所以他就，我说太好了，我特别高兴你能去玩儿，然后吃饭了，好，我们睡觉了吧。那第二天下午啊，瑞牧师，我可以去打篮球吗？我说对不起，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我说昨天你迟到了。他说这2分钟，我说2分钟就是迟到了。我说呢，大伯，如果你有一个儿子，那你会怎么惩罚他？他说：“瑞牧师，如果有一个儿子，可能我2个月不让他去打篮球。”我说：“你太过分了，1个月你不能去打篮球了啊！”从那 那时候一直在我们家，他连一次没有迟到了。所以呢，那次我没有打他的屁股，别的我打了，可是那次没打屁股，可是我用了一个更疼的方法来管教。所以我们会就都用，偶尔要打，偶尔用别的，有的时候就连在一起的啊。那你说瑞牧师到多大了要打？那我的思想是，如果孩子还在我家，还吃我的，穿我的，如果要打我就打。那你说如果他19岁，那你问问你李大波牧师，19岁也就是，那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因为从小就这样做的，最后一次是大概15、16岁，打了，因为这是第三阶段，就是15到16岁呢。那这个我叫那个防守宇航，你说为什么这样做的？因为他们就差一点点就是大人，差一点点就要离开你的家，所以呢，你进让他们来，然后你是慢慢让他们走，慢慢给他们一些责任。可是那个责任，不对，给他们一些自由，那个自由你要查看。比如说，我儿子们要去打篮球，他说爸，我们要去那边打篮球，你要去哪儿，跟谁，多长时间，他们都说了，说好，你可以去。我不会每一次，可是偶尔我会开车过去看看他们是否在那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他们知道，他们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去看，所以他们必须按照他们的话来做。偶尔他们会早点回家，我说哎呀怎么回事，他说他们要去别的地方，你没有同意我们去那边，所以我们就回来了。嗯，这是必须的。所以孩子11、12岁的时候到那个阶段，我们会跟他们见面，就说那你很快，那就是在国外，在美国16岁的时候可以办那个驾驶证，可以开车的。那我说如果我不能相信你，你不能开车，你朋友们都会办那个驾驶证，可是你还会坐我的车，我不让你开，你必须让我相信你才能给你这些机会。所以你会就慢慢的给一些自由，慢慢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明白，这都是靠着他们。那我发现有些孩子们，他说爸妈你不相信我，我孩子说爸你不相信我，我说当然不相信你，你是有肉体的罪人，我肯定不相信，我肯定要查看。你必须让你的行为和你的态度说服我，我才能相信你。所以呢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你也会发现在我的那个图，在这边的那个父母的生活，我画了一些让他一些线。那为什么呢？这边的那个父母的生活是非常重要，可是在这边它是更重要，它是更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孩子们看到你是假冒伪善的，他们不会听你的，他们不会跟随你去跟随耶稣，因为他讲你是假的。那这边你可以骗他们，但是有一个12岁的一个孩子你骗不了他们，他们会看到，他们会来了解你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记住我们自己的那个情况，自己的生活生命。所以这三个阶段，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这个，因为这没有时间，所以不能讲所有的。那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让你考虑过没有？真正的顺服，真正的孩子听从妈妈，爸爸妈妈真正的来做是包括什么？它有三部分，如果一部分缺乏，他们没有听从，他们没有那个顺服。那第一个，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如果你告诉你的孩子，那你去收拾你的房间，收拾你的卧室呢，但是呢他就进去厨房洗了一个碗，然后就放好了，就说好碗吃了。你说呢，雷牧师，这多么好。不，这是违背父母的，因为父母说要收拾你自己的卧室呢。无论他做多么好的事情，没有看到，如果他没有做，他就是没有听从啊，没有顺服了啊。所以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第二呢，一听到就行动。所以你说儿子，你现在要去你的卧室就收拾好，收拾你的玩具。你的儿子说等一等，哎呀，等一等，我还没死了。我说你快点要死了，因为我要杀了你啊。如果你说现在做，可是过一个小时他做了，他是违背了你。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第二呢，一听到就行动。不让他们说一会儿一会儿，等一等，他们必须立刻去做呢。第三，带着正确的态度去做。比如说你儿子是玩游戏呢，你说儿子你要去你的卧室去收拾好，他就站起来进去，然后把那个门哗，那他生气了，他收拾好他的卧室，他立刻就收拾好了，可是他态度不好，这不是正确的顺服，正确的听从。所以这些三个我们都需要。如果孩子们不做呢，他们没有听从我们。那还有呢，我有很多很多要讲，可是没有时间啊，我不要使用那个王牧师的时间啊，我不要偷钱，我也不要偷他的时间啊，那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管教孩子？有三种。第一个是教导的言语，所有的好的事情你必须教导你的孩子，坏事你不用教导他，他妈妈会跟我开玩笑，不用教，因为他是个罪人。必须逗我妻子玩啊，那个，我们必须教导他们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没有教导我的儿子怎么去收拾他的卧室，我让他去做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做。然后我生气就打他的屁股，这是我的问题，不是他的，我必须很清楚给他讲啊。还有呢，警告的话语。那儿子，我已经找到你，你知道我的要求什么，你知道我要你做什么，如果你不做我会打你的屁股。还有呢，爱中的纠正。爱中的就是打屁股了啊，就是打屁股了。那孩子们小的时候，长弟说你们俩孩子就特别小，你要看清楚，要明白你的孩子懂，如果他不懂你不要惩罚。可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很快就会懂，但是呢他会给你那个感觉他不懂。你说哎呀儿子，我没跟你说，爸爸我忘了。那有的时候是真正的忘了，可是一般他们说忘了的意思是我没忘了，可是我说这个你不会打我。我们的女儿，她是老大啊，她大概两岁的时候，我告诉他不做什么事，可能是我忘了是什么事情，可能是碰什么东西呢，你别碰了啊。那开始我不清楚 他懂吗？还是没有懂？后来我学会一件事情，啊，如果我要教导孩子们，我可以拿，我会这样的，让他看我的脸，因为如果他看别的，你不知道他明白了没有？他看我的脸，那儿子你明白了吗？如果你碰这个啊，我会打你的脸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啊。那么，但是。美化是我们的一个，所以我们不清楚他明白了没有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做一个决定，我们会给他几次，第一次我们教导他，第二次我警告他，如果做第三次我们会打屁股了，那样的我们知道他就懂了。可是我发现孩子很聪明，无论是我的孩子都很聪明，有一天他知道他不要碰，他碰了。他看我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碰了，然后他就去玩，那天就没有碰，第二天碰了一次，过一段时间又碰了，然后去玩了，然后我跟我气了，他知道第三次咬到屁股了，所以第三天他碰了，我说：“女儿，你过来，我要来。”比如，爸爸，爸，这只是一次，一次还给他们三次。他们很聪明，他们都很聪明。嗯嗯，你的孩子也会那样吧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们，要清楚明白他们懂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警告他们。那孩子，如果你碰到，我会打你的屁股的。那如果他再碰了吗？那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必须的，免得我们变成说谎话了。嗯，那怎么来打孩子的屁股呢？啊，第一呢，你不要用错的劲儿，你不是要害他，你就这样做了。别太快了。他希望很快能过去了，我就慢点儿，我不着急，你着急，可是我不着急的啊。你看我手边红了，可是没受伤了。他的屁股也是那样的啊，你不会害他的啊。那如果你爱你的孩子，你肯定会来打，这是圣经所说的。嗯，偶尔我会有一个父亲或者母亲跟我说：“瑞牧师，我疼爱我的孩子，我不能打他。”我常常说：“那你的爱不够。”因为更爱的会打啊。那打之前，我也要说几件事。第一呢，如果你是生气，别打。为什么？第一呢，可能你会害他。第二呢，最重要的。你不要孩子觉得我让爸爸生气或者让妈妈生气，所以他打我，下次我也想个办法，不要听他们的话，可是不要让他们生气。我们打的不是因为生气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我们的命令。第二呢，你别因为别人的要求去打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以前我跟一个弟兄，我们去给一个家庭传福音，是在北京给他们传福音。他们的孩子说他的话，他是一个那个公开的一个魔鬼，就是那种的孩子啊，真是的啊。那这个弟兄，我提前给他说，你别提到管教孩子，因为他们还没信主呢。但是我们聊了，然后那个弟兄说，哇，哎呀，这是主安排的，我们瑞牧师。他就特别了解怎么打孩子的屁股，他可以给你讲。然后他说：“我要打我儿子的屁股。”他打进去那个卫生间，打了，他这样打了，没有什么影响。可是他们半个小时就一直在那边。为什么他打了？因为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必须打孩子，是因为别人给他压力。 你别受别人的压力，无论是你的牧师还是谁，你必须按照天主的话，也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来打。还有呢，你打的时候别用你的手。我孩子恨这个木板无所谓，对吧？不要他恨我的手啊，不要恨我啊。还有呢，如果你答应你的孩子，你必须来做。如果我告诉我的孩子们，那明天我们去，我们会买一些冰淇淋，明天我们肯定要买，因为我已经答应他们。但是如果是在外面，我说，那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会打你的屁股，回家的时候必须打，必须做的啊。有些事情你不需要提前就警告你的孩子，比如说说谎话，我们孩子说谎话的时候我们就打了。如果孩子打爸爸或者打妈妈或者踢他们，我们就立刻就打。那小的时候你抱着他，他生气他踢你或者打你，你要打。如果他小了不能打屁股，你要打他的手，打他的那个脚，所以他会学会了啊，不让孩子打你啊。还有呢，一个无论是爸还是妈，一个人打孩子，第二个人要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不要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妻子看我，可能他会觉得，哎，你太过分了，打得太重了。我看他打，我会觉得，哦，你太轻了，你要多打点儿。可是呢，我们不要孩子们觉得父母有任何什么那个矛盾，我们都同意了，所以我离开了他打。一般在家里我就打了，那他就去别的地方啊。还有呢，你打的时候只能打他们的屁股，不能打脸，不能打后背，就打屁股了啊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好，我给你们讲啊。那我让我儿子过来，那儿子，那我要管教你，我要打你的屁股，因为我刚才告诉你收拾好你的玩具，你没做好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为什么爸爸要打你？因为我没有收拾我的玩具。那样的，你知道他明白为什么你要惩罚，为什么要管教了啊？还有呢，第二呢，我说，那儿子，因为我爱你，我要打你。偶尔孩子会说，爸爸你别那么爱我。我爱他们，所以我不能让他们随便。第三，不要孩子跟你辩论，但是爸爸我你闭嘴，你别说话，说话的时间过去了，惩罚的时间已经到了。所以呢，你让他就很清楚知道，可能我会让他几次告诉我，爸爸是因为我没有收拾好我的玩具，所以你要打我。如果他是小小的，还就可能两岁还带着尿布或者什么的，那你必须把那个尿布拿出来，把他的屁股露出来。因为如果那么厚的那个布啊什么的，他没有什么感觉，或者你用劲儿大了，你会害他了啊。然后呢，要用这个方法。你可以过来帮忙吗？我不会打。啊，你别怕牧师，那我需要一个小孩，你可以帮忙吗？那好了，那没关系，他不好意思。我会用这个方法啊，我会让孩子站这边的啊，看那边，然后呢，我会用我左手把他这样的，他的腿都会在这边，所以呢，我能控制他， 我能控制他，我把他的屁股露出来那样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他能动，可能我打的时候，如果他能动，我会打他的后背啊，什么会害他。可是那样不能动，就是我可以开始左右左右，一直十下那样做的。那十下打完了，他是特别特别疼，屁股变红了啊。我会让他站起来，我要再给他讲为什么你没有听从我，因为我爱你，我必须打你的屁股，你没有收拾好你的玩具呢，然后下次你会收拾好，我得收拾好，好，我要帮你记住了。然后呢，腿在这边，屁股就在这边，然后要再打试试啊，用那个方法了啊。那么打完了，让他站起来，他会哭了很，因为他疼，他也会流鼻涕啊什么的，那没关系。但是我不会让他一直哭。那过可能几秒钟，我说好吧，你别再哭了，你再哭了，爸爸会打你。你会发现他们能控制啊，他们控制的啊。我说那儿子，我爱你。因为我爱你，我必须打你。你过来拥抱一下，拥抱他。如果他不要拥抱呢？我打得不够，他是生气，所以要再打。打得够，他会愿意抱着我，抱着那个花啊什么的都愿意抱着啊。然后呢，我说我爱你，然后我要带领他做一个祷告。你说做怎么祷告？我会这样说：耶稣，我没有听从我的爸爸，说他吩咐我收拾我的玩具，我没做。然后我一步的一步的让他来祷告。然后我说主啊，这就是罪啊，我就是罪，求你原谅我的罪，求你帮助我做好孩子。所以我可以好好的听从父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祷告完了就完事了。如果我打他是因为他没有听从他的妈妈，我会说呢，那你去找你的妈妈，给他说对不起。他会跑到妈妈面前，他会抱着妈妈说：“妈妈，对不起，不对不起。”如果是害了一个。弟弟或者一个姐姐或者别的孩子，会让他对不起他们。那么这些做完了，事情就完了，我不需要再提到那些，我不用说明天说啊，你记住了，昨天你是这样的，不是过去的。啊，你说牧师，我们要提醒他们，那天主是怎么洗净你所有的不义？他洗净了就没了，对吧？如果是好好做，你不用再提到了。那他们自己会记住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用的一个方法。你说林牧师，我不要用你的方法的，那这就是你的选择。我知道别人用别的方法，可是呢，我能告诉你，我们用的方法不是我们自己想起来，就是两个老牧师。你说那时候他们是63岁左右，就我的年龄，他们找到我们。教导我们怎么打，教导我们这三个那个阶段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用他们的方法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的父母也打了我。那我的母亲，我可以骗她呢。我母亲说我要打你，我说妈妈，我是犯错犯罪，你来打我吗？你必须打我。妈妈我说，哎呦，儿子，我不能打。那如果像爸爸那样说，爸爸你打我，肯定要打。可是爸爸没有什么规定，他的方法，他的左手会拉着我的那个左边的胳膊，他会开始打。我是锻炼身体，我是跑步了，他是一直这样打。你说打到多少下，到他累了？那我感谢主，他打我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方式不是最好的，有一些规定。 孩子也会学那学习那些规定啊。我们的孩子从开始打一直到11岁，我们是打了20下等着再打10下，满了12岁的时候，他们应该知道不那样做的，所以我们就到了40下。嗯，太过分了，这个我承认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撒旦要你的孩子，他要你的孩子，你必须把这些笨的思想